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十七节，他不是在讲你们聚会要如何如何，他们就讲到你们是神的选民，你要怎么样，然后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那这说话做事，他这里说特别讲的是无论，那我觉得包括上厕所啊，包括去捷运站啊，包括生活中的每一刻，就我们还是说一生果效一定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你的心一定要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被基督道理丰丰满满充满的一个人，这样你的说你的做才可能好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的心，然后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或者是十年的心灵培训特会，然后得到了心灵丰满学博士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我们生活中一直不断重复会有的事，我们生活里面就说话做事和丰富了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灵又让我们的说话做事越来越能够荣耀我们的主。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的名的意思，虽然我们常常这样讲，奉主的名的意思可有以下几点。第一个就是信神的意思，第二个就不但是信神，而且把信神的这个特点表达出来，就是荣耀归给上帝。为什么奉主的名是信神呢？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讲了，如此祷告不配，是奉主的名。那么我们平常赶鬼的时候，我们也奉主的名，那意思也就是说我没有这个能力赶，但是主其实不是主的名，就是主自己，他能够赶，只是我们人讲出主的名，这个名字就好像代表了他。奉主的名其实也包括刚刚讲到的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，奉主的名包括认识主的名所代表一切的丰富。对，这我讲过很多次，名字和实际在世界里面是完全，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反，完全不连在一起的。可是名字或者名称和实际在主耶稣在上帝身上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神的名就是神自己。当你在说到神的时候，就说到神自己。那我们奉主的名，就都是在一方面表达我们根本没有能力，我们做任何事，包括赞美主，包括做很平常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，我们都奉主的名，也就是我们常常思想依靠我们的上帝。而奉主的名也表示说我在做这些事情，包括在做好的时候，我都把主的名讲出来，荣耀归给主的名，因为我要让人知道这是主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完全属主的。好，他这里说奉主耶稣的名，还不是奉耶稣的名而已，有主就是也是你对主有一种顺服的态度，借着他感谢神啊，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讲的，就是我们相信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那么在这里他说感谢父神，我觉得都有一种含义，就是耶稣是子神，感谢父神。你讲到一，讲到三常常会通到一了，这个三一的道理，我也希望各位你记得神的三，也记得神的一。有些牧者比较严格的对于向圣灵祷告不大高兴，说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。有些牧者呢也提醒我们，祷告基本上是要向圣父祷告，因为圣经多半是向圣父祷告。 那么没有向圣灵祷告的，向圣子也没有这么多。因此也有一些牧者说，我们现在的诗歌呢不大好，都是讲到耶稣，对圣父没有。东正教对基督教、对新教、对 Protestant 的批评也常常是这样说，你们怎么都只讲基督，没有讲到神。好，对这个呢我们有两个答复。你知道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有五个有名的唯独嘛？好，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荣耀归给主。这五个唯独有不同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说我们高举基督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诗歌的时候，我们都高举于基督，我们都单单的颂赞耶稣基督，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根据圣经，如果你要到神那里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条路。我们如果要认识神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是很多的大量的来称颂基督，来向基督祷告。这我们第一个答复，就是我们在说明我们没有做错。但是第二个答复呢，就是认错的。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忽略了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和第三位。不过总的来讲呢，各位你也不必太担心。但是听到了有些牧者的批评，然后我就在这里说明一下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也能够在这些事上把基督的道理更丰富的来讲。就是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单单讲基督没有错，因为当我们单单讲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可以透过基督或透过圣子，就跟圣父和圣灵连在一起，没有错。那这个逻辑我们就可以也推成，当我们单单敬拜圣父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也就敬拜到圣子和圣灵了。我们也就可以说，这是我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牧者看法不一样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。因为如果我们的三位一体的认识是恰当的话，我们向圣灵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就向圣父和圣子祷告。就如果你对三位一体的教义认识清楚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跟圣父特别亲，跟圣子特别亲，跟圣灵特别亲，你习惯用这样的祷告。如果你对三位一体教义认识的时候，你一定不会就是突出你祷告的那一位，你一定就会把其他两位也都放进去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。就我们向任何一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就跟三连在一起。而当我们跟三或者三里面的任何一位祷告或者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也要跟整个的一连在一起。就各位，我在这里不是分析你的信仰或者你的祷告有没有异端的成分哈。我们希望这是在基督的道理里面也能逐渐的越学越清楚。就是你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就你认识神是宇宙万物独一的那位主宰。那这里我可以跟你担保，各位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异端，也就是在最基本的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，我们大概都搞得糊里糊涂的。但是我不是说你会下地狱，就你不清楚，以后希望能够慢慢逐渐学习的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这个不是说我们知识会怎么样，固然有了，这是让我们在敬拜的生活、基督的生活里面能更丰富、更美好，我们更认识圣灵。可我刚刚讲的意思，一方面是要强调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，在十字架死的那一位不是圣父。传统教义里面有一个异端叫圣父受苦判，就圣父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这是异端。那正确的讲法 所以我们也不能讲圣灵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这是异端，这把三位一体的位混起来了，把圣父混成圣子，圣子混成圣灵，圣灵混成圣父。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三位一体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。你把位混了，明明是圣子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你说圣父死掉，这是异端。明明是圣灵的浇灌，你说是圣父的浇灌，哎，我也不愿意说这是异端了，但是这不恰当。但是你讲到位不可混，你马上要讲体不可分，也就是如果你认识的圣灵是正确的话，你可以说一句话，虽然这句话也有一些神学家不太同意，不过正统的是同意的。我们不能讲圣父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因为是圣子死，但我们可以讲神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因为圣子是神。啊，你说，哎呦，今天讲的这太复杂了哈，各位，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是华人教会一直都在不想花力气的。那我觉得我们认识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这里三合一都提到了，各位讲三位一体哈，讲三不太难，讲一也不太难，讲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这不难，讲说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这也不太难。难的是你们的冲咖啡，就是三合一很难，这三怎么又是一，一又怎么是三，这很难，这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在这里你看父神跟耶稣他就有分开，借着耶稣的名，但是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。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你当然也想到了，说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，还没有道成肉身，但旧约的时候已经有圣子了。各位，我是故意今天要让你们头昏一下的，因为这很重要的。你认识，你记得我刚刚讲的，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，因为那时候道还没有成为肉身，但那时候就已经有圣子，那时候已经有还没有成肉身的圣子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永远都存在的，但道成肉身是玛利亚感孕以后的事情。所以你的神论对了，你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神，而且只有一位神，你的神论对了，你的基督论还可能错，因为基督论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基督论是神性和人性怎么结合在一个位格里，神论是三位神怎么结合在一个本体里。对不起啊，故意让你头痛一下。那么这些呢，在我之所以提，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这个时候为这些问题吵得死去活来。那吵架哈，这不一定不对，但吵架如果没有好结果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教会历史为这个事情吵了大概几百年，你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就不要看教会历史，也不要念神学。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的信仰就可能走入异端。现在有一个流行的在网上，我认为是错误的，而很多人还坚持，就耶稣的身体不是受造的。我就提醒他们，耶稣的身体一定是受造的，耶稣的人性一定是受造，这不妨碍耶稣是神，因为耶稣有神性，但耶稣有人性，他的人性的部分一定是受造的。如果你说耶稣有一个非受造的身体，那我们就非敬拜那个身体不可，因为非受造的就是神。我们不仅要敬拜那个身体，耶稣剪下来的头发，剪下来的指甲，耶稣排泄的大便，我们都要敬拜。可能你们当中就有人会说了，耶稣哪里有大便，耶稣是神呢？你就有个异端思想，你不以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。 耶稣跟我们人是完全一样，不过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了哈。下面我们讲我们比较熟悉的部分了哈，但这熟悉的部分呢，可以也有更多头痛的部分，因为这固然不是什么可怕的难解的神学，却是我们在行为上难以实践的。这个跟以弗所书讲的非常接近。事实上，耶稣就是保罗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跟写那个哥罗西书最后这个部分很像。3:18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是相宜的。好，妻子顺服丈夫，这各位你们都有这个困难，大家也都有标准答案了啊，顺服嘛，我们在主里顺服。如果是不合主心意的，我们就不顺服，我也不能提出更多的答案了。但是我只是说，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些经文都是提醒我们，看圣经的时候对神的话有更多的敬畏、尊重、高举，这有无比的权威。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看，把圣经当作神最高的权威的同时，我觉得我们也就会有智慧，而不会死板的来解。实际上你在圣经里看到，不管是这个在保罗在哥林多在罗马书13，还有彼得在彼得前书都有讲到顺服的事情。那个顺服呢，其实保罗讲的顺服是相当绝对的，那个顺服是对一个权柄的顺服。而彼得讲到的哈，包括在彼得前书2:18讲到做仆人的，他说的是凡事而且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而且他讲不但顺服善良的，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。那他在第二章讲完这个，第3章讲妻子。如果我们稍微吹毛求疵一点的话，那是不是妻子顺服丈夫也是这样？不但是好的要顺服，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当然各位，那意思不是说你结婚了两次，也不是说你共同有两个丈夫，那意思就是说有些妻子的丈夫是比较坏的，你也一定要顺服。这里我觉得可以很轻松的来讲啊，轻松来讲，或者说比较容易来讲，就是说这是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甚至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罪恶了，一种权柄上的安排是这样的，就是有比较有权柄的要得到比较没有权柄的那个顺服。保罗讲到的，彼得讲到的，大概就是几种，一个是工作上面的权柄，所以仆人要顺服主人，另外一个是婚姻上的权柄，就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还有一个是家庭上的权柄，就是儿女要顺服父母。这一种我看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呢是肯定的，我觉得恐怕在新天新地里面也有，包括小天使顺服大天使，我们在将来新天新地也有这种顺服权柄和顺服的事情。只是各位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以及罪恶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，那种顺服我想应该是一种喜悦的、和睦的、平安的、不嫉妒的。各位，你能够体会这种，我觉得你能够体会，并不是权柄都是很讨厌的。我们今天尤其现在在民主时代，大家都是不顺服权柄，很多都是反抗嘛，弱势集团也反抗，农民也反抗，工人也反抗，儿女也反抗，妻子也反抗，就我们都是反抗权柄。我觉得这些反抗有它的道理，因为这些权柄都堕落的，圣经不是不知道。但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在你反抗的时候或者希望纠正的时候，你要有一种温柔、柔和、顺服上帝的态度。所以在传统里面哈，基督教是绝对禁止造反的，这是不可以赦免罪恶。这我们可能有很多需要讨论的，包括路德对农民有极大的同情， 对 地主有极大的责备。可是当农民造反的时候，路德说镇压杀，那这是让路德成为永远的羞愧。很多人觉得他那个不对，我觉得他是对的。因为你单单从中国来看，中国历史，农民一旦造反的时候，或者被压迫人一旦造反的时候，杀的人其实更多。就是我认为在圣经里面不可以是无政府状况，不可以是 anarchy。 archy 就是圣经讲的权柄， anarchy 就是没有权柄。无政府状况比有一个恶劣的政府还要更不好。我们基督徒在这种情形下，第一个如果实在受不了，圣经教导就是逃亡，我们逃到别的地方去，像清教徒逃到美国一样，或者说用今天来讲，离开你的工作，或者说我就直接讲了，我不花时间去解释了，就离婚。如果家暴实在太严重，你应该要离婚。我不会那么死板解圣经，哎，他还没犯淫乱啊，他家暴或者他赌博或者他怎样，太严重了，我觉得需要离婚。我不觉得是死板的不可以离婚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讲违反很多人的教导。顺服也是一样，那个顺服是在讲一种智慧的态度。包括保罗那个时候，你做奴隶的，你如果反抗，实在有的时候是太恶劣了，你豁出去了，你那豁出去反抗是得不偿失的，你就忍一下吧。我觉得基本上，事实上这里所教导的就是耶稣说的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你顺服吧，你灵巧一点的顺服吧。你的丈夫，你的老板很恶劣，各位，这些你不必跟我举例，我太知道，我自己就是丈夫，我自己算起来也有的时候是一个老板。我知道人有权柄以后可以多么的邪恶，我知道，圣经里更是有，我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体会。今天我是一个人的妻子，如果我是一个女性，我也是一样，一定很多痛苦。但我觉得神在安排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是那个伊甸园的时候还没有堕落，或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罪恶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种权柄下的需要有的顺服。我们不会是每个人都一样大的权，最起码上帝有无限的权利，我们一定要顺服他。到新天新地也是一样，何况我认为上帝是一层一层的，有这个有一层一层的这种学习要顺服。在现在罪恶世界里面，这些权柄都是堕落非常邪恶，但是我们这些在权柄之下和有权柄的，让你有权柄希望不要滥用了哈，多体恤底下的人。你被权柄压迫的时候，基本上有个柔和的态度，寻良像鸽子。那你怎么又灵巧像蛇，让你的伤害到最小的地步？其实我觉得那个顺服就是一种寻良，或者是也可以是一种那个你的狡诈，或者你的那个你的敏锐吧。你不能够对抗，在有些情形下你不能对抗，你就不要对抗，或不要直接对抗，你想别的办法，你就去验伤，你去找律师嘛，或者你就逃亡嘛。那在他很多暴力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的这个我这没有办法教这么多了，我只是说保罗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说，在那个时代，我想在现代时代一样，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很不讲理的人，都有一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或者没有办法消除的困难的状况。这种没有办法消除困难状况，你就只好跟他共处。跟他做共处的时候，你就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态度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灵巧和柔和的态度。尤其是你在被人压迫的时候。好，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权柄的，那也只有提醒你了，你不要苦待他。所以保罗不是不知道很多丈夫苦待妻子，各位，当然颠倒过来也是有，妻子苦待丈夫大有人在的，丈夫在顺服妻子也大有人在，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我们活在不正常的世界，有的时候就只好这样子。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，华人的环境里面，包括还有婆媳，如果可能尽量离开父母与妻子在一起， 有的时候因为很多艰难，你没有办法离开，跟工作一样嘛。各位，烂老板、坏老板、不讲道理老板，或者没有办法活下去的那个工作环境，那不一定是老板，很多时候是你的客户。我那时候我也是对人说，就你灵巧一点，你柔和一点，只能这样。你说老子不干了，或者老娘不干了，可以啊，你可以不干，问题是你能不能活下去嘛？你能不能活下去？你能不能在没有工作下活下去啊？我现在还有父母养我啊，可以。你父母能不能一直养你？就各位，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弹性的。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继续做下去，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让步到什么地步，我只是在说我们都有艰难。这里丈夫对妻子，妻子对丈夫，都是他是盼望基督徒先靠着上帝来让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态度。我们不太能够指望别人改变，各位，我觉得那是一个，也许我的态度很悲观嘛，但我觉得你要指望别人改变，你自己改变吧。你自己改变，包括你就更柔和一点，更灵巧一点，更狡猾一点，我直接讲，更耐压力强一点。然后狡猾包括你能找到什么验伤啊，或者什么什么，你能找到力量，你就找到力量。但基本上那个灵巧柔和是比较好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